王继忠，开封人。父亲王冲曾任武骑指挥使，驻守瓦桥关，去世。继忠六岁时被补选为东西班殿试。真宗在王府时得以在身边供职，因谨慎厚道而受到亲信。真宗即位后，补任内殿重班，多次升迁至殿前都虞后，兼任云州观察使，出任深州副都部署，改任镇州、定州、高阳关三路前辖兼河北都转运使，升任高阳关副都部署，不久调任定州。咸平六年，契丹数万骑兵南侵，到达望都，继忠与大将王超及桑赞等人率兵救援。继忠到达康村，与契丹交战，从下午战到深夜，敌军稍稍退却。天亮时再次交战，继忠布阵在东边，被敌军乘机攻击，切断了粮道。王超、桑赞都畏缩退兵，最终没有复原。继忠独自率领部下跃马奔驰，因服饰稍有不同，被契丹认出，包围了数十层。士兵们都身受重伤，拼死作战，一边战斗一边前进，沿着西山向北，到达白城，于是被契丹俘虏。真宗听到消息，震惊悲痛，起初以为他已战死，特下诏追赠大同军节度、家等赐予丧葬财物，并授予他的四个儿子官职。景德初年，契丹请求议和，通过继忠上奏章，才知道他还活着。朝廷同意了和议，从此南北停战，继忠在其中起了作用。每年派使者到契丹，必定赐给他洗衣、金带、器币、茶药，继忠面对使者也必定流泪。他曾附上奏表，恳切请求召回，皇上因誓约规定各无所求，不想违背，赐诏书说明心意。契丹君主对待继忠非常优厚，给他改姓名为耶律显忠，又改名宗姓，封为楚王，后来不知道他的结局。他的儿子王怀杰、王怀敏、王怀德、王怀正。真宗在宫邸时的攀附者中，继忠之后有王守郡官至济州刺史，豫昭敏官至殿前都指挥使，保靖军节度使，翟明官至明州团练使，王尊度官至慈州团练使，杨宝用官至西上阁门使，康州刺史郑怀德官至御前中左马步军都军头，永州团练使张成义官至礼兵使，吴延昭官至贡备库使，白文昭官至引进使，昭州团练使彭瑞官至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，武昌军节度使晋中官至侍卫马军都虞后，端州防御使郝荣官至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，陈玉官至冀州刺史，崔美官至济州团练使，高汉美官至郑州团练使，杨谦官至御前中左马步军副都军头、河州刺史。父亲冀州衡水人，年轻时是凤州将张廷翰。太宗在王府时召他到身边。太宗即位后，隶属殿前左班，三次升迁任东西班指挥使。征讨太原时，一天之内两次被流箭射中，又跟随征讨范阳，先到涿州与契丹交战，生擒500多人。第二天皇上经过那里，看到堆积的尸体和遗留的器械，赞叹嘉奖他。军队回师后，提升为内殿直都虞后。皇上对枢密使说，父前随行有功，赏赐太薄，又加任马步都军头，兼任罗州刺史，改任捧日右厢都指挥使，兼任富州团练使，升任日骑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，兼任云州防御使。雍熙三年，命令大将曹兵北征，以父前为幽州道横营前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军队在拒马河战败，被贬授右领军卫大将军，从检校司徒降为右仆射，并削去功臣爵号封邑。第二年启用为内外马步都军头，兼任藩州防御使，不久受任殿前都虞后，兼任荣州观察使。端拱初年，加任殿前副都指挥使，兼任昭化军节度，出任高阳关都部署。淳化二年四月，受任侍卫马步军都虞后，兼任武城军节度。至道年间，出任延州路都部署，改任镇州。真宗即位，兼任中武军节度，几个月后召回。咸平二年，再次出任镇州、定州、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。契丹大举入侵，延边城堡全部飞书告急，傅前麾下步兵骑兵共8万多人，都自己准备了铁窝、铁锤，争相要奋力出击。傅前胆小懦弱，没有谋略，关闭营门自守，将校请求出战，就用恶言辱骂他们。 不久，契丹攻破狼山寨，率全部精锐攻打威鲁军，侵扰宁边军及齐州、赵州，尤其出现在行州、明州、镇州、定州道路不通超过一个月。朝廷多次从小道派使者督促他出兵，会合各路军队合力攻击。范廷照、桑赞、秦汉也多次催促他，都不听。范廷照等人发怒，于是骂傅乾说：“你胆怯的还不如一个老太婆。”傅乾不能回答。都前侠张昭允又多次劝傅乾，傅乾笑着说：“贼军势力如此，我与他较量，正好挫伤我的锐气罢了。”但不得已，分出骑兵8000、步兵2000，交给范廷照等人，在高阳关迎击敌军，并答应出兵支援。等到范廷照等人与契丹血战，而傅乾不到，康保义于是战死。等到皇上将要亲征，又命令石宝吉、上官正从大明率领前军赶赴镇州、定州与傅乾会合。傅乾最终逗留不尽，导致敌骑侵犯德州、地州，渡过黄河逼近淄州、齐州，劫掠百姓，焚烧房屋。皇上驻扎在大明，而边境捷报未到，并且众将多次请求增兵，傅乾不给。有打了胜仗的，傅乾又压制不报告。皇上因此大怒，于是派高琼丹骑到军中取代他，命令傅乾到行在。到达后，便交付御史府，命钱若水共同审问，一夜之间案件审理完毕，百官依法应当斩首，随驾群臣也多有上奏请求诛杀。皇上赦免他死罪，下诏削夺傅乾现任官爵，连同他的家属长期流放房州。傅乾的儿子内殿重班傅从范也被削籍随父亲流放地，并没收他的家产。5年，预设改迁汝州。景德初年，启用为本州团练副使，改任左牵牛卫上将军，分司西京。大中降服4年，皇上西巡到洛阳，于是令他从驾回京，升任左监门大将军，归还他的宅地。很久以后，叛左金吾接帐。天禧元年去世。张昭允，字仲福，魏州人，因父亲张炳的恩应，是任大理评事。潘梅把女儿嫁给他，奏请改任右班殿职，因资历长久，升任通事舍人。端拱初年，契丹内扰，任命他为雄州监军。敌骑趁秋天在边境掠夺，昭允与知州田仁朗挑选精锐士兵袭击敌营，击退赶走了他们。升任西上阁门副使，提点总管左右藏经银钱帛。昭允因各州绢帛在常规长度外多出数尺，请求采取交付公关以备他用，每年获得盈余。后来士兵领取东服，测量不够规格，发出怨言，昭允因此被免官。不久启用为崇义副使，多次升迁至西上阁门使，河西马步军前辖，驻守十州。适逢讨伐李继迁，王超出夏州、随州路，率领后阵，王超深入数百里，越过白池，道路阻隔，粮草断绝，昭允率领所部救援他，戎人大败。真宗即位，因昭允是张怀皇后的姐夫，颇为亲信。咸平2年，任命为镇州、定州、高阳关行营马步都前辖。当时傅乾为都部署，胆怯守城，昭允多次劝他出兵，傅乾按兵不动。傅乾获罪后，昭允也被削夺官爵，长期流放道州。景德2年，启用为楚州团练副使，改任右神武将军。大中祥符元年去世。昭允喜爱书法，熟悉射箭，通晓音律。儿子张正忠、张居忠，代兴，开封雍丘人。10多岁时以勇敢有力闻名乡里。长大后身高7尺多，胡须漂亮，眉目如画。太宗在王府时，代兴到府中求见，太宗认为他奇特，留在帐下。太宗即位后，补任御马左执，升任执掌，再升任御龙执副指挥使。跟随征讨太原，率先登城，被刘建射中，补任御龙弓箭执指挥使，升任都虞后。一天，皇帝问戴兴：“你还有没有尊属？”回答说：“臣的父亲戴延政，哥哥戴敬都耕田。”立即召人戴延政为诸位将军，戴敬为天武军使。不久，以戴兴兼任延州刺史，改任天武左厢都指挥使，兼任嵊州团练使。雍熙3年，曹彬等人北征失利， 众将多被罢黜免职，以戴兴为侍卫步军都虞后，兼任云州防御使。契丹侵扰边境，命令戴兴驻守澶州以防不测，改任本州观察使，充任天雄军副都部署。端拱初年，升任步军都指挥使，兼任镇武军节度、次袭一、金代、安乐马。历任澶州、天雄军都部署，改任殿前副都指挥使，出京统帅镇州、定州。当时盗贼群起，适逢五旬减兵讨伐，一个多月不能攻克。戴兴暗中率领所部悄悄出击，擒杀殆尽。不久，调任高阳官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，兼任定国军节度，赐白金万两，每年加给钱700万。淳化五年，出京任定五军节度，每年加给钱千万。西北未平定，调任夏州路行营都部署、知州事。当时五路讨伐李继迁，戴兴所部深入千余里，不见贼军。适逢太宗去世，三次上表请求赴京哀悼，不等批复就上路。到达京师后，因擅自离开所部，降为左领卫上将军。咸平初年，兼判左金吾接帐，不久出京任京兆府知府，去世。追赠太尉，派中使护送他的灵柩回乡安葬，录用他的儿子戴永和、戴永峰。王汉忠，字希杰，徐州彭城人，年轻时豪放不羁，有履历，身材魁梧，善于骑射。节度使高继冲想召他到帐下，汉忠不去，因打死乡里少年，于是逃亡。经过一夜苏醒，他父亲派人追到萧县，汉忠不肯回去，西行到京师。太宗在王府时召见他，认为他的才能体力奇特，安排在身边。太宗即位后，补任殿前指挥使，多次升迁至内殿职都职。跟随征讨太原，率先登城，刘建射中眼睛，战斗更加激烈。皇上认为他勇壮，升任东西班指挥使。刘继元投降后，率所部安抚城中，军队回师，改任殿前左班指挥使。三次升迁至右班都虞后，兼任涿州刺史。雍熙年间，改任马步军都军头。端拱初年，出京任滨州团练使，历任冀州、贝州部署，调任天雄军。二年，入朝任侍卫马军都虞后，兼任洮州观察使、高阳关副都部署。契丹南侵，汉中会合各军击败他们，斩杀甚多。淳化初年，调任定州。五年，升任殿前都虞后。真宗即位，从中山召回。不久又出京任高阳关都部署，进任威塞军节度。咸平三年，又任泾原、环庆两路都部署兼安抚使，升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改任镇州、定州、高阳关都部署三路都排阵使。契丹侵略中山，汉中率领众将在野外布阵，契丹逃走，追击斩杀甚多，俘获其贵将。加任殿前副都指挥使，改任保靖军节度。五年，罢免西面经略使，命汉中为兵宁、环庆两路都部署，李允正、宋沆为前辖，率领戍兵25000人，委派汉中分道控制。数月后召回，因为赵无功，则降为左屯卫上将军，出京任襄州知州，长俸外每年加给钱200万。还未上路，突然得病去世。追赠太尉，以其长子内殿重班王从继为阁门之后，次子王从政，王从义为左右侍进。汉中有见识谋略，军政很严整，每次行军清晨必行乡祷告说，希望军民不要违反我的命令，违者一丝一毫不宽待，所以所部没有盗贼。性格刚毅果断，不拘小节，轻才好诗，喜欢读书，很能作诗，喜爱如是，对待宾客辽左有礼，名声很好，因此自傲，众帅不高兴。汉中去世后，他的儿子王从吉到朝廷上书为父亲诉冤，并隶属重臣有行贿结党及蒙蔽边防屯戍艰苦之事。真宗命枢密使王继英等审问情况，从吉只背诵诉状中的话，其他没有回答。皇上把从吉交付御史，全部服罪，原来是进士杨逢替他写的文辞。从吉因此被除名，发配随州。杨逢被杖刑发配春州。王能是广济定陶人，最初在周江元晏手下任职，太宗在晋王府时将他召到身边。太宗即位后， 补任内殿职，经过六次升迁，成为殿前左班指挥使，晋升为散元都虞后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兼任潘州刺史，又两次升迁为殿前右班都虞后，兼御前中左马步军督军头。咸平初年，从捧日右厢都指挥使外任为济州团练使，知晋荣军。他建议掘开鲍河，切断长城口，使水北流注入雄州淌水，作为阻挡戎马的障碍，并连接船只通漕运，以充实边塞。又开垦方田，遍布晋荣、顺安全境。北边敌人来侵犯，王能击退了他们。起初，真宗询问勤勉勇敢的军校，准备委任他们独当一面，于是对宰相说，听说王能、魏能很为公家效力，陈兴、张宇圭在当时也有名声，人才本来就难求全，选拔十人得到五人也是有益的。景德初年，升为本州防御使，与魏能、张宁一同被任命外任为行明路都部署，不久改任镇定、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，押策先锋。在齐州护城时，他亲自率领民夫早晚不离开工地，宴请犒劳周到。恰逢从北边来的赵使说起这事，真宗亲笔诏书褒奖他，连续调任天雄军、高阳关二部署，改任定州副都部署。大中祥符二年，下诏将镇定两路部署合并为一，命王能统领。次年召入朝廷，受任侍卫部军副都指挥使，兼任曹州观察使。祭祀坟茔时，留任京城巡检兼留司殿前司事。礼仪完成后，加授镇武军节度使，又任镇定副都部署兼知定州。八年上表请求入朝觐见，得到准许。在此之前，节度使觐见皇帝一定在长春殿饮宴，掌兵权的人则不参与。到这时，特令按照藩臣的惯例，有关部门说，王能既然赴宴，那么殿前马军帅都应势力，因此特令诸帅一起坐，从此掌兵权的人以此为惯例。不久回到驻地，改任晋将军节度使。天禧元年，转任都指挥使兼保晋军节度使。这年冬天轮换回朝，入宫觐见，因脚病免去舞蹈之礼，赐宴。多次上表请求解职，特准给假治疗。二年，致命受张信军节度使，罢免军职前往镇所，因为是靠近他家乡的地方，以示恩宠。次年去世，享年78岁。追赠太尉，并录用其子王守信等人的官职。张宁是沧州吴地人，年少时有武艺勇气，豪爽不羁，自信自任。同乡赵氏的儿子已有才能著称，张宁耻于位居其下，于是代公与他较量胜负，约定驻土百步远射箭。张宁一箭射穿土堆，箭矢飞出十多步，射到大树才停住，观看的人感叹佩服。节度使张美认为他勇猛，召到帐下。太宗在藩王府时听说他的名声，让他隶属亲卫。太宗即位后，补任殿前指挥使，逐渐升迁为散支后班都虞后。淳化初年，因他有才干，与王斌、王宪一同受任洛院使，张宁兼任秀州刺史，赐给袭衣金带，每次赏赐必定特别优厚。外任为天雄军驻博都监，一任贝州，改任高阳关行营前辖六宅使。真宗即位，加任庄宅使，升迁北作坊使。咸平初年，契丹向南侵犯，张宁率零所部士兵在瀛州西边设伏，出其不意，腹背奋力攻击，挺身陷入敌阵。张宁的儿子张昭远16岁随行，立即担旗大声呼喊，突入阵中将张宁扶出，左右敌兵纷纷退避不敢动。次年契丹大兵到来，皇帝亲临大明，张宁与范廷召在莫州东分别占据要害，切断其归路。契丹连夜逃走，张宁纵兵追击，全部夺回被掠走的百姓财物牲畜，调任镇定高阳关路前镇前辖，升任赵州刺史。次年被召回，替代潘林人兵宁环庆林州路副部署兼安抚使。当时侦察兵多次被骚扰转运，使刘宗担心粮草运输供应不上，向张宁问计。张宁说，现在应当深入，依靠敌人的物资粮草，不必担心。于是从白豹镇率兵进入敌境，活捉敌将，烧毁300多座帐篷、8万粮草，斩首5000余级， 缴获牛马、弃甲二万，降俘900多人。庆州藩族胡家门等桀骜狡猾，难以制服。张宁趁机袭击，攻破他们。又有熟户与生枪交错居住，多受诱惑胁迫。张宁率兵到巴州原、分水岭、柔远镇，降服八者多等170多族，共计4000户，边境得以安宁。就地加任宁州团练使。景德初年，升任本州防御使，替代杨嗣为定州路行营副部署，调任保州驻伯，又兼北面安抚使。当时王超为总帅，率大军驻扎中山。朝廷商议选择张宁与魏能、田敏、杨延昭分别率领精锐骑兵等契丹到来，则深入以牵制其势。王超曾请求四人全部隶属自己部下，皇帝认为本来设骑兵是为了扰乱敌人复兴，如果再受大将裁制，则无法责成效果，于是命令张宁等不受王超节制。当时魏能畏缩不前，退保城堡，众人都愤慨，责备魏能、张宁独自沉默。有人问他，张宁说，魏能粗鲁险恶固执，既然不被诸位容忍，我再严厉批评他，让他心中不安，不是好办法。皇帝听说后赞赏他有见识。皇帝在澶渊检阅军队，张宁率兵抵达益州。不久，契丹接受盟约北归，沿途仍不断侵略，于是任命张宁为援边安抚使，率兵跟在其后，契丹于是不敢掠夺，改任高阳关部署。次年平定功劳，就地加任殿前都虞后去世。张宁忠勇好功名，历任西北边防，善于训练士兵，修缮完备兵器器械，前后赏赐大多用来犒赏军队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京城没有住宅。真宗哀悼惋惜他，追赠张德军节度使，派中使护送灵柩回京，官府供给丧事，优厚抚恤其家。儿子张昭远，魏能，是运州人，年少时应募，隶属云骑军，后选补为日骑左射，又隶属殿前班，经七次升迁任散员左班都知。就至各军辞行朝见，有才能气度勇敢特别出众的，允许将校互相举荐任用，不埋没其志向。魏能当时束手外藩，都没有举荐他的人。太宗说，魏能才能勇气过人，朕可以自己保举，因此提拔任用他。端拱二年，加任御前中左马军副都军头，历任殿前左班都虞后，兼西州刺史，加官转任马步军都军头。咸平三年，时授黄州刺史。次年，任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前镇前辖。五年，知郑州团练使，又任威鲁军。契丹入侵，未能守城西，与诸将合战，毫无惧色，大败敌军，斩首20000计。契丹统军铁林相公前来逼近阵地，未能发箭射死他，连同其将15人，缴获铠甲、战马、兵器更多。契丹再次入侵，未能率领州军在南关门迎战，派其子卫正与都监刘知训从小路段决敌军行动态势，交战10回合，敌军退至西山脚下，被击破逃走，缴获弃甲180000。契丹曾谋划入侵抢掠，未能侦察得知，立即发兵迎击，活捉酋帅，几乎全部消灭。六年，改任威鲁军部署，知军事。市民到朝廷请求留下魏能，下诏嘉奖他。魏能建议逃到边境的戍卒，请没收其妻子为奴婢。皇帝担心严苛急迫，听任他们缓期自新，违者依法处置。恰逢疏浚顺安军营填河道，以遏制敌寇，调任莫州路部署。石浦屯兵顺安西进，下诏命魏能与杨延昭、田敏互为犄角，做好防备。景德初年，在长城口破敌，追击越过阳山，斩首级，缴获兵器更多，下诏赐锦袍、金带，又率所部在顺安抵御敌寇。六月，召入朝廷受任防御使，又外任宁边军路部署。下诏推重魏能的果敢谋略，再任威鲁军，让他率精锐部队侦察敌情。边境100多人劫掠居民，拥立藩僧为帅，未能与田敏、杨勋合兵设伏攻击，擒获其帅。贼寇前来逼近城池，未能出兵抵御，稍受挫折就退兵入城。张宁率兵击退了贼寇。恰逢下诏命未能与张宁率偏师分道进入幽州、益州，牵制契丹之势，未能畏惧不前，而且不约束所部，多抢夺人马。 不久调防定州，等到派张宁跟踪北行，未能粗鲁险恶，自认为无功，心中惭愧，多有怨言，以毁谤闻名。朝廷议论认为未能刚愎狡猾，缺少检恕，不可专任，于是命其郑敏为前侠，让他共同任职。次年军队回到大明，当时王能、曹灿各领兵回京，在城下前侠孙权召派王能、曹灿的军队从北门分道先入，未能的军队随后。未能恼怒孙权召让自己部队在后，就急忙驱马进乡进入，孙权召射箭阻止，未能怒不可遏，夺下孙权召的弓离去。第二天到叛府王钦若那里诬告孙权召射商鸦对阁门杨宁，言辞颇为纷争。孙权召密奏未能催兵退缩，进军迟缓失期，以及军队回师不整的情况。皇帝起初听说未能逗留不前，微怒，适逢孙权召上奏，于是向张宁、白守素等核实，就贬授右羽林将军，外任为巩县都监。次年因自我陈述，特改官又萧为大将军、国州都监，累次升迁，加任康州团练使。大中祥符八年去世，录用其子卫正为阁门之后，卫进为三班奉职。陈兴是澶州渭南人，开宝年间应母为士卒，隶属玉龙右职。太宗征讨河东，寻衅幽灵，陈兴常随从，特别受到赏赐，累次升任天武指挥使。端拱年间改任御前中左部军副都军头。王超任病，待部署奏请陈兴随军，派往戍守汾州。次年李继龙行营河西，陈兴隶属其麾下，统领钦硕、龙卫诸军攻克随州、夏州、瀛州，李继龙命他代理至夏州。不久回到驻地，受命提辖河东沿边城池、弃甲、粮草。至到初年，李继龙推荐其才干，召入补任御龙母、直都虞后。咸平初年任马军都军头兼蒙州刺史。三年时授县州刺史，知霸州，调任沧州副都部署，一任石州、习州驻伯。恰逢修筑随州城，下诏与钱若水前往视察利害，事载若水传。又调任金元一卫镇荣军部署。上岩镇荣军离魏州瓦亭寨70多里，中间有两座堡垒，请求留兵300人戍守。不久与曹伟、秦汉领兵抵达镇荣军西北五岩咸坡川，袭击翻寇张埋族帐，斩首200余级，活捉300余人，缴获铠甲、牛羊、驼马数以万计。下诏嘉奖，赐金带、锦袍、器币。李继迁所不康奴族，往年劫掠灵州元粮，依仗险要与人多，尤其桀骜狡猾，难以制服。又与秦汉等合兵进攻讨伐，穷追其巢穴，俘获老幼，缴获器畜甚多，全部焚烧挖掘其窖藏。又下诏褒奖，并加赏赐。同年六谷大首领潘罗之说想率诸藩攻击贼寇，请求会兵灵州。皇帝认为路远难以约定时期，下诏命陈兴等潘罗之报告到达，立即率所部过天都山支援，不必等待上奏。适逢李继迁死，是遂停止。景德三年升任本州团练使，知徐州。陈兴起于行伍，有武略，所到之处颇著声誉功绩。真宗说到军校之才，必以陈兴为能。大中祥符初年召入为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兼登州防御使，外任为兵宁环庆禄副都部署兼之滨州。因擅自释放劫道获罪，罢免军职，改叙州防御使，知怀州。六年去世。许军是开封人，父亲许淼任太常博士。许军建隆年间因募为龙杰族，征讨辽州，因功补任武骑石将，赐锦袍、银带。开宝年间升任武骑副兵马使，随从曹兵征讨金陵，率众攻陷水寨，刘建贯穿守部，改任本军使。随从征讨河东，攻打龙州城，率先登城，攻陷城池，身受8处创伤，升任副指挥使，前后多次受赏赐。出外屯守杭州，妖僧少伦结党作乱，许军随从巡检，使周营全部擒杀他们。端拱初年补任指挥使，随从李继龙、秦汉前往夏州，擒获赵宝忠，命许军率兵护卫看守。 改任龙卫第四指挥使，不久屯守夏州，贼寇来犯境，一天12次交战，击退他们。又随从石浦在袁州牛栏寨攻击贼寇，深入缴获牛羊，汉人俘虏甚多。石浦上表奏报奇功，升任第三军指挥使。咸平初年，以御前中左马军都军头的身份戍守秦州。王军叛乱时，被派乘一车前往蜀地，隶属雷友中部下，守卫于桥门，又跟随秦汉在广州追杀贼党，降服其部众7000余人。一马传召任命为东西班都虞后，兼任顺州刺史。五年，逐渐升迁为散原都虞后。曾受召见询问北部边境事务，第二天正式受任慈州刺史，深州兵马前辖。六年，改任荆州驻伯部署。几个月后，掌管镇戎军。曾外出巡视警备，到达陇山木峡口，真宗因为他无故离开城池，担心有狂寇突袭，下诏书告见。不久，因他不明吏治，用曹伟接替他，改任滨州驻伯部署，又改任永兴军部署。皇帝将巡视澶渊，下诏命军与知府向敏中及凤翔两鼎共同总管各州巡检捕盗事务。到达河阳时，被召赴皇帝行营。当时有个叫王长寿的人，本是逃亡的士兵，有勇力，多计谋，聚集党徒百余人。这年春天，到陈留抢劫，县民追捕没有抓获，朝廷派使者增兵在澶州、蒲州之间追捕。恰逢契丹南侵，黄河两岸百姓惊扰，王长寿结党越来越多，人们都担忧。军到达座城，王长寿与其党徒5000余人进入县城抢掠，军部下步兵赤膊与之搏斗。军用计谋引诱，活捉王长寿，斩杀全部恶党。皇上因为正在御敌，不想因捕贼奖励军，只赏赐军部下士兵，受伤的赐给部伯并升官。第二年追叙前功，提升为本州团练使，不久出任代州知州。四年秋天，军患病，由米瑞接替回朝，未到而军去世，录用其子张怀忠为奉礼郎，张怀信为侍进。幼子张怀德，字有传，张进，兖州曲阜人，拳脚勇猛，擅长射箭，拉弓能达一弹多，在曹州应募，隶属镇兵。太祖亲自选拔勇士，认为张进才能勇力过人，补任控贺官，累积功劳至御龙弩直都虞后，兼任恩州刺史。至道年间，兼任御前中左部军都军头。太宗曾到内疚，张进以亲孝身份驰跃在前引导，体格魁梧高大，超出同辈。太宗子细端相感到奇异，提升为天武右厢都指挥使，兼任贺州团练使。咸平初年，升任昭州防御使，充任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京城左右乡巡检。不久，升任捧日天武四乡都指挥使。二年秋天，在近郊阅兵，张进与殿前都指挥使王超亲自执掌金鼓，指挥军队进退，军容非常整肃。跟随皇上北征，又与王超掌管大阵及先锋策应。三年，代理殿前都虞后，升任侍卫部军都虞后，镇州副部署，改任天雄军部署。恰逢黄河在运州王林口决口，征发数州壮丁堵塞，命张进主管这项工程，共一个多月完成，下诏褒奖，调任滨州、代州副都部署。李继迁侵犯林州，周江派丹齐从小路向太原求援，诸将因没有诏旨，犹豫未决，张进独自提出异议，发兵复原，到达时围困已解，皇帝亲笔诏书褒美。契丹侵犯中山，命张进率广锐20000骑兵，由土门会合镇州、定州兵力，未到而敌人退去，又返回晋阳。景德元年去世，皇上派中使护送灵柩回京，官府供给葬事。儿子张元进官至内殿重班，阁门之后。天禧末年，录用其次子张元素为三班戒职。李仲贵，孟州河阳人，资壮雄伟，善骑射。年轻时侍奉寿帅王审琦，很受亲信，将外甥女嫁给他，补任河流镇将。镇上有群盗，因其年少，谋划夜里入镇劫掠。李仲贵得知，即修筑栅栏，督促百姓练习射箭。盗贼听说后，溃散离去。太宗在藩邸时，知道他的勇敢干练，召至帐下。 即位后补任殿前指挥使，多次升迁至龙卫左第四军都指挥使，兼任河州刺史，改任捧日右厢都指挥使，兼任蛮州团练使，至道二年出任魏州团练使。魏出发，恰逢命将五路讨伐李继迁，以李仲贵为林抚州卓伦寨路都部署，得以在便殿对答。因而说道：贼人居沙漠中，逐水草木畜，无定居，便于战斗，有利则进，不利则逃。如今五路齐入，他们听说兵势太盛，不来交战，且谋划远逃，欲追则人马乏食，欲守则地无坚垒。贼计未平，臣等有何面目见陛下？太宗认为好，拿出御剑赏赐，又多次遣使慰劳。不久诸将果然无大功，即返回，命为代州、滨州副都部署。真宗即位，加本州防御使，改任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。咸平二年，契丹南侵，商议屯兵杨团，张宁领先锋御敌，李仲贵率策应兵激战，全军而还。范廷召从定州道欲契丹兵交战，康保义大阵被敌覆没，李仲贵与张宁复原，腹背受敌，从申时至寅时奋力激战，敌人才退。当时诸将颇失部署，唯独李仲贵与张宁全军返回驻地。张宁提议上报将士功劳状，李仲贵叹息道：大将献末而无备记功，有何面目？皇上听说后嘉奖他。第二年春，因功劳进阶及实意，调任贝州知州，召之慰劳询问，又遣回州郡。这年冬天，改任沧州驻泊副都部署兼知州事。因患病请求回京就医，痊愈后接连任行州、天雄军二部署，又至冀州。景德初年，皇帝到澶渊，被召回任大内都部署。第二年春，出任郑州知州，因病重，授左武卫大将军，兼任潘州防御使，改左羽林军大将军退休。大中祥符三年去世。呼延赞，滨州太原人，父亲呼延从周朝资州马步都指挥使。呼延赞年轻时是骁骑族，太祖因其才勇，补任东班长，入城址，升任枭雄军使，跟随王权兵讨伐西川，身当前锋，多次受伤，因功补任副指挥使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太宗亲自选拔军校，以呼延赞为铁骑军指挥使，跟随征讨太原，率先登城，从城叠坠下多次，当面赐金帛奖赏。七年，跟随崔翰戍守定州，崔翰称其勇猛，提升为马军副都军头，逐渐升迁内元僚直都虞后。雍熙四年，加马步军副都军头，曾陷阵图，兵要及戍营扎寨之策，请求担任边防职务，被召见，令其表演武艺。呼延赞全副武装，执鞭骑马，挥舞铁鞭，早硕在庭中旋转数圈，又引其四子呼延必兴、呼延必改、呼延必求、呼延必显入内，交替舞键盘硕，赐白金数百两及四子衣带。端拱两年，兼任副州刺史，不久与府超并加督军头。淳化三年，出任保州刺史、冀州副都部署。到驻地，因无统御才能，改任辽州刺史，又因不能治民，复任督军头，兼任福州刺史、加康州团练使。咸平二年，随从皇帝到大明，任行宫内外都巡检。真宗曾补任军校，皆自叙己功，有的甚至喧哗，唯独呼延赞进言：臣月俸百千，所用不及一半，已是多受恩宠，自念无以报国，不敢再求升迁，恐怕福过灾生，再拜而退，众人家许其知足。三年，元德皇太后元龄命长护一位，即还而卒。呼延赞有胆勇，剽悍轻率，常说愿死于敌，便体赐赤心杀贼字，至于妻儿仆人都如此。诸子耳后另赐字曰：出门忘家为国，临阵忘死为主。又制作破阵刀、降魔杵、铁折上金，两旁有刃，皆重十数斤，红帕包头，乘追马，服饰诡异，性格又粗鄙怪诞，不近情理。盛冬以冷水浇孩童，希望其长大能耐寒而强健。其子曾患病，呼延赞割大腿肉做汤治疗。呼延赞死后，提升呼延弼显为军副都军头。刘用，象州人， 祖父刘万进、河中府马步军都指挥使，父亲刘守忠、左骁卫大将军退休。刘用通晓音律，善骑射，在晋邸侍奉太宗。太宗即位，补任军职，多次升迁至散都头都虞后。端拱初年，人马步军副都军头，兼任凉州刺史、镇定招安使，转任捧日都指挥使。李顺在蜀地叛乱，任西路行营前辖。贼平升任齐州刺史。至道初年，任河西、乌白池都前辖，斩首千余级，夺马500匹，改任高阳关副都部署。真宗即位，加本州团练使、滨州副都部署。咸平年间，调任贝州，不久至瀛州，复任高阳关副都部署。当时烽火数次告警，刘用建议增派边兵等待其南侵，即率萧锐出东路以牵制其势，并绘制地形图进献。皇上召宰相岳氏批准其奏请，并令转运使在保州、威鲁、晋荣、顺安军预备资粮。六年，命将三路出兵御敌，下诏命刘用与刘汉宁、田思明率兵5000由东路会合石浦、孙权照形成犄角攻击。不久，改任镇州副部署。景德初年，任行州部署。皇帝北征，刘用因守城之劳，进爵位十亿，历任齐州、陈州、潞州知州。大中祥符2年去世。耿全斌，冀州信都人，父亲耿浩，怀顺军校。耿全斌少年时封伟，耿浩带他去拜见陈抟，陈抟说他有藩后之相。耿浩戍守西蜀，耿全斌前去探望。乘船溯江，夜里大风失缆，漂70里，到天亮风未止，船忽然靠岸，人们颇感奇异。后游历京师，适逢太宗在藩邸，耿全斌在路中后拜，自荐才干，得赵氏武艺，因擅长左射，隶属帐下。太宗即位，补任东班承旨，逐渐升迁萧猛副兵马使。跟随征讨太原，返回时在蒲阴遇契丹，追击至徐河，并占据水口要害。升任补日骑副兵马使、云骑军使，屯驻瀛州。与契丹交战，所乘马两次中流石死，共换3匹马，战斗不退，契丹被引退。端拱初年，在右州攻击藩部，击败之。历任云骑指挥使、御前中左马军副都军头，改任马军都军头，戍守深州，多次转任散职都虞后，兼任顺州刺史，改任殿前左班都虞后、马步军都军头。耿全斌在军中有能名，真宗曾召问边事，耿全斌口沉厉害，很合圣意，因而对辅臣说：“袁成、郑成、耿全斌人多称誉，观其瓷器，似有志节操守，只在素位，无以见其才，以边郡视之。”于是任命为雄州刺史，知深州，改任石州、袭州部署，以备河西。李继迁死后，耿全斌率兵入扶洛关，招诱藩部来归者数千人。不久至安肃军，曾绘制山川险易地图进献。契丹来侵，自山北抵河岸，耿全斌派儿子耿从政烧毁桥寨，分绿精兵击退之。改任冀州刺史、高阳关前辖，提升耿从政为侍进。继班之后，大中祥符初年，泰山封禅，任蒲州前辖。同年回京师，去世。周仁美，深州人。开宝年间，应募隶属贝州萧节军。关南李汉超选备给使，多次捕获契丹间谍。跟随李汉超战于西家山，身受重伤，补任队长。李汉超上报奇功，隶属殿前班，赐衣带、安乐马、食物、奴婢、器械。命王继恩引入纵观，经过之后库，太祖问他能付钱几许，周仁美说臣可剩7-8万，太祖说可惜压死，只命付45000，于是赏赐给他。逐渐升迁右班都知、御前中左马军副都军头，戍守环州。当时牛耶尼族连年围寇，周仁美与陈德玄、宋思恭前往攻击，斩首3000级，获牛羊300余，发掘戎族粮仓以饷军。又与宋思恭讨伐木窟全吉托族，格斗斩80余级。至道初年，石昌牛耶尼族复叛，陈德玄令周仁美领兵安抚。周仁美对石昌镇主贺文显说：“此贼不除，边患未止。” 于是后设酒宴，召酋长28人，绑送周玉，自此诸族设伏。二年，又与马少忠、白守荣、田少斌运粮草往清远军，周人每为先锋，至其子平，与敌交战，击退之。明日又战于普洛河，从4时至虚时，战数十回合，晋军在前河筑垒。马少忠、白守荣皆败走，田少斌退至普洛，唯独周人每所部不满3000，身中8创，护送粮草，官吏直达清远。田少斌既至，深叹其勇干，上表奏其功。当时运送军粮的百姓在道路上不断受到伤害，任美率领士兵护送救援，全部安全抵达环州，又在沱沱路遭遇敌军，将其击退。在此之前，各藩部每年向京城进贡马匹时，常被李继迁拦截袭击，任美率领骑兵担任护卫，使得贼军不敢侵犯。任美补任澶州龙卫军都虞后，部署李继龙奏请将他留在麾下，挑选军中强壮勇敢的士兵1000人，命令任美统领，多次进入敌境作战有功，不久返回澶州，被皇帝召见，适逢命令各军射箭，任美自称体力尚未衰退，希望在殿庭前射2箭，皇帝同意。接着上前上奏说，臣长期在军旅中大多驻守外地，很少有机会入朝觐见京城，前后出征身上受伤30多处，今日得以面对陛下，是千载难逢的幸运，倘若能够充任宫廷宿卫，站在殿庭下1天就足够了。皇帝看着傅虔而笑，傅虔也称赞他的武艺才能，极力挽留补任马步军副都军头。傅虔驻守北面时，常带任美随行，契丹攻打蒲阴，任美率领10000骑兵解围，又跟随王超驻守镇州、定州、宜州、魏州，多次升迁至龙卫军都指挥使，领顺州刺史，再次驻守镇州、定州。当时州中有逃亡士兵聚集围道，抢劫乡村成为祸患，王超委托任美招降捕拿。任美挑选勇敢的士兵，假扮逃亡者，直奔到贼所在之处，掌握了情况，便亲自前往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，在贼营中停留了1天。王超突然失去了任美的消息，非常着急地寻找。第二天早晨，任美返回，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，王超便取出库银交给任美作为赏金。没过几天，盗贼全部投降，共得到200多人，编入军籍。景德年间，任美移驻澶州，入朝掌管军头引荐司。大中祥符元年，随从皇帝到泰山，奉命检查山下各坛的祭祀牲畜和祭品。第二年，外任磁州团练使，知魏州，不久改任沧州部署，调任高阳官副部署。8年，升任龙神卫4乡都指挥使，领蒋州防御使，升迁为捧日、天武4乡都指挥使，改领端州防御使，代理京城新城区内都巡检。在此之前，巡逻士兵抓捕逃亡士兵和盗贼，如果没能抓获，都要受罚，而抓获却没有奖赏。任美因此制定赏罚条例上报，皇帝下诏同意他的请求。天禧3年去世。论曰：王继忠临阵迎敌，以死报效，奈生还也是侥幸。然而在北方朝廷，显贵受重掌权，议论者将他比作李陵，但大捷已经亏损了。傅虔担任3路统帅，掌握8万多军队，大敌当前，畏缩不前，导致康保义因无缘战死，这样的人不被处死，宋朝在这件事上可谓失于刑罚。杨兴、王军之辈，有的从藩王府邸进用，有的从行伍中起家，一时机遇，出外则在军门祭功，入内则护卫宫殿，若以古代名将的标准要求他们，则未能见到这样的人。